美国国会举行911事件听证会，调查白宫在这起恐怖袭击之前有没有尽到责任。这个星期汽油价格创下纪录，除了经济之外，伊拉克战争是大选的热门话题。台湾大选风波，中国大陆老百姓怎么看？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本次节目由唐卫客座主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星期二，美国国会就联邦政府在911事件前反恐怖行动进行听证，想知道为什么白宫没能阻止911事件的发生。国务卿鲍威尔在作证时批评了克林顿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做得不够。
We noted early on that the actions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had taken had not succeeded in eliminating the threat.
在听证会上，也就是上个周末，前白宫反恐怖顾问理查德·克拉克出了一本书，批评布什政府在911事件以前反恐不力，对凯达组织的威胁掉以轻心。
This administration came in fully recognizing the threat presen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nterests and allies around the world by terrorism. We went to work on it immediately. The president made it clear it was a high priority.
当被问到恐怖分子会不会对美国发动另一场攻击时，鲍威尔回答说
That's correct. Al-Qaeda has tentacles in many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We've been very successful. We believe we have eliminated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senior leadership that we knew about. But this does not eliminate the entire organization, and it is not the only organization that means us ill.
国家恐怖主义袭击委员会必须在今年7月26号之前提交调查报告。伊拉克战争过去了一年多，美国民众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分歧。今年是大选年，两党候选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从伊拉克战争打响到现在，已经一年过去了。这场战争的动机是把独裁者萨达姆·胡森赶下台，以及寻找并销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当初发动这场战争，得到了美国民众压倒性的支持。大家普遍相信胡森对美国是个威胁。虽然伊拉克战争顺利结束，但是由于伊拉克局势的持续不稳，布什总统备受批评。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凯瑞更是不遗余力。凯瑞曾经在越南战争中受过勋章，但是后来积极参与反战的行动。他质疑布什总统在战争中的领导能力。上个星期他还透露，某些外国领导人不愿意看到布什连任。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没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有所下降，但是并没有消失。纽约布鲁克大学的大卫·伯德塞尔透露，大多数的美国人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打得值，布什也是领导有方，但是这场战争的确有很多争议性的地方。伊拉克临时宪法的出炉对布什有好处，不过6月份能不能向伊拉克临时政府移交管辖权，目前还很难说。时间拖得越长，对布什越不利，竞选连任就越困难。当然，布什总统也利用一切机会为他的战争决定辩护。
You know, I made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the right decision to secure our country by holding Saddam Hussein to account.
到目前为止，美军有500人阵亡，超过3000人受伤，萨达姆被美军逮捕。大选期间，选民最关心的还是国内事务。伯德塞尔分析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家最关心的是经济，但是伊拉克的局势也许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人们对经济的关心也是多方面的，有的关心就业是不是容易找工作，工作是不是稳定，有的关心投资是不是安全，有的关心健康保险等等。民主党人士批评说，伊拉克战争给美国财政带来了赤字，影响了经济。只要美军还驻扎在伊拉克，战争问题无疑是今年大选的重要话题之一。
当初伊拉克战争打响之前，石油价格居高不下，战争一开始油价就开始下跌。现在战争已经一年了，石油价格还是处在一个高的价位。看来伊拉克的石油供应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啊。
伊拉克战争过去了一年多，伊拉克临时宪法也已经签署完成。更多人关心的是，伊拉克丰富的石油储备能不能改变目前能源价格居高不下的现状。如今石油价格节节上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出来伊拉克战争对国际能源价格的正面影响。 斯蒂文·李伯是《石油影响》一书的作者，他介绍说，伊拉克也好，开发新的油田也好，人类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石油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对石油的开采总有走到头的一天，即使是伊拉克局势稳定，建立民主的政治体制，那又能怎么样呢？能解决石油最后被用尽这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吗？由于经济的发展，国际市场对石油的需求增长迅速，这个星期美国的汽油价格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美国2亿5000万开车族叫苦连天，大有能源危机的架势。罗伯特·辛克莱尔是全美汽车协会的负责人，他介绍说，能源危机有政治因素，有经济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在里面。当你抱怨汽油价格太高的时候，你有没有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开费油的登山车和卡车呢？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是全世界用油最不节约的国家。一些经济学家担心，汽油价格上升会阻碍美国经济复苏的脚步。不过，石油价格上升对投资者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呢。李伯解释说，华尔街一直指望着原油价格会下跌，所以目前的石油股票价格偏低。那应该怎么样投资石油股呢？李伯介绍说，你去投资那些大的石油公司也好，投资石油勘探公司也好，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要尽量分担风险就好。投资一部分在石油公司，一部分在石油服务公司，大公司投资一些，小公司也投资一些就行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本来打算在今年4月份开始减产，但是有消息说这个减产计划可能会推迟。
台湾总统大选一波三折，为选票的问题，蓝绿两大阵营意见分歧。海峡对岸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怎么看待这场选举呢？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林玉莲的相关报道。
台湾320总统选举，陈水扁以微弱多数连任，但是由于其优势不到 0.2%， 连宋阵营提出选举无效的诉讼，并要求立即验票。支持泛蓝军的群众也聚集在总统府前，久久不肯离去。星期一，台北股票市场一泻千里，下降幅度将近 7%。对于海峡对岸热闹非凡的总统大选，中国大陆反应低调，只是报道了选举的争议性以及公投的失利。由于陈水扁领导的民进党主张台湾独立，一般学术界人士普遍认为，陈水扁连任成功会引发中国大陆武力犯台的可能性。
最终成为台湾新的领导人，我觉得会给两岸关系带来很大的麻烦。那么从大陆政府方面也肯定要极大的加强，就是反对台独斗争的力度。
对于很多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陈水扁是否连任成功仿佛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
那个因为那个地方是我们的地方，他当选不当选跟我没关系，他只要我要知道那是我的地方，不能允许别人去占领就行了。
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法律博士，也可能是个律师，但我不知道他的政治活动、政治倾向。只知道一些他可能会主张台湾独立。
虽然这次选举有争议，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民进党的支持率从4年前的不到40%上升到现在的一半。台湾争取独立的民众的情绪越来越大。香港民众虽然对独立没有兴趣，但是却强烈希望能民主选举自己的领袖。这一切都让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左右为难，因为北京只想和港台在经济上结合，却不愿意尊重他们的政治诉求和愿望。目前港台的局势演变是北京始料不及的事，也是难以驾驭的。北京当局的部分领导人主张采取强硬立场，他们担心台湾和香港的民主运动会延伸到中国大陆。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美国的就业市场不景气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白宫对就业的未来还是信心满满。星期四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财政部长斯诺是这么说的
：“I'm confident we will see.”Those jobs come back. We'll see them come back in the months ahead at a very good clip. What we didn't foresee was the extraordinary high productivity. We've had the highest three-year productivity maybe of all times.
布什政府以前曾经预测美国就业市场每个月会增加20万个工作机会，不过现在白宫不这么说了。星期一的时候，世界局势的不稳定导致世界范围内股票市场大幅度下降。以色列出动军用直升机发射导弹，刺杀了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创始人和领导者，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报复行动，给本来就不稳定的中东地区安全局势雪上加霜。中东局势紧张，美元也跟着遭殃，投资者纷纷抛售美元购买欧洲货币储存。美元相对于欧元、瑞士法郎和英镑的汇率下跌了1%。由于国际市场上的黄金是以美元计价，美元下跌，国际局势不稳，黄金更是成了投资者的抢手货。星期一一天之内，每盎司黄金价格涨了5美元。好在星期一的时候原油价格下跌，主要原因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召开会议，有可能把原定于4月份的减产计划推迟到6月份。两份不同的调查报告都显示了上个星期美国零售业表现良好，华尔街老字号高盛投资公司的盈利翻了一番，远远超过市场原先的预期。他们的股票和债券投资表现都不俗，掌上电脑公司 Palm One 的表现也不错，他们最近亏损数字远远低于市场的预期。星期四，美国股票市场在科技股的带动下大涨，道琼斯上涨170点，纳斯达克上涨57点。前几天投资市场下跌，很多投资者认为正是买进的好机会，高科技公司甚至航空公司的股票都在上升。英特尔公司的股票价格一天之内上升4.8%，联合航空的后台老板 AMR 公司的股票涨了几乎10%。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4%，更是给华尔街上涨的势头添砖加瓦。虽然最新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稍微有所上升，但是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房地产市场持续红火，商业部最后的统计数字表明，美国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超过4%，这一切都增加了投资市场的买气。这个星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是10213点，上升26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960点，上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点，收盘时达到1108点，上海 B 股下跌14点，收盘时达到1734点。由于受到总统大选风波的影响，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6133点，下跌682点，下跌幅度10%。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7点，收盘时达到12483点，下跌幅度2.4%。女权运动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现代社会男女平等，女性在很多领域的表现出色，也不得不让男士们刮目相看。不过男女毕竟有别，尤其是在生儿育女这件事情上面无法平等。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和丹青女士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10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世界明星，趣闻轶事，惊险科幻戏剧动画尽收眼底，每周三晚9点半，影艺娱乐，敬请收看。环球体育提供最精彩的体育赛事， 每周四晚8点整，敬请锁定新唐人环球体育。
长青产权过户公司感谢同胞们十几年来的支持及工作人员的奉献。长青拥有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和热情周到的代理人，优质服务是长青的承诺。
最近，一位女性经济学家，名字叫 Sylvia Ann Hubert， 她写了一本书，叫做《Creating a Life: Professional Women and Quest for Children》，翻成中文就是《创造生活：职业妇女和对孩子的渴望》。书中透露，她调查了1600多位相当成功的女士，发现，在年薪超过10万的职业妇女中，几乎一半的人在40岁后还没有孩子，其中许多妇女对此懊悔不已。因此 Sylvia Hubert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多的妇女追求男性的生活模式，在20岁到30岁之间一门心思奋斗事业，结果错过了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的个人幸福。丹青啊，你看这本书讲的有没有道理？
这本书一出来就招来了女权主义人士的反击。华尔街日报前不久就有一篇文章反驳，说这本书的内容有些言过其实。文章举例说，今年3月份，《财富》杂志举办了成功女性高峰会议，一共有187名女性出席，其中71%是母亲，平均有2个以上的孩子。那些鼎鼎有名的女强人，像是 Xerox、eBay 和 Avon 等大公司的女总裁，都是妻子和母亲。而最有说服力的是作者 Sylvia Hewlett 本人。他从20几岁到51岁之间，一共有了5个孩子。他自己是大学教授，又教书又做研究，也是个成功的职业妇女，事业生活两不误，怎么会要求别人非要两者选其一呢？
不过，那些参加财富成功女性高峰会的，可都是女强人中的强人哦，年薪都在100万上下，都跟超人似的。而那些年薪10万的女性，虽然事业成功，但毕竟是中产阶级，和那些大公司的女总裁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呀。
是的，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超人。几十年前，日本有一个著名的女诗人，名字叫做羽泻野晶子，她也是出了名的女权主义者。她的丈夫也是一个诗人，但却是一个江郎才尽、无法养家糊口的诗人。他们一共生了11个孩子，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羽泻野晶子的稿费。她还出钱把自己的丈夫送到巴黎，恢复诗人的灵感。她由此得出结论：女人完全可以自立，不需要国家的特别照顾，连产假都可以不要。当时她的主张受到很多女权人士的批评。他们说，你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其他妇女，因为没有几个日本女人像你这样的才华。 Sylvia Hewlett 写的这本书提出了下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大多数妇女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关心。
你指的是哪个问题呀？
大学毕业后的20年是奠定一个人一生成就的20年，也是妇女生儿育女的20年。一般人要挣到年薪10万以上，往往需要在事业上全力以赴，顾不上要孩子。60、70年代女权运动以来，很多妇女在传统上男人的领域获得成功，但是这些人也错过了他们的生育期。所以就是在女权主义者内部也在问这个问题，女权运动赢了，但是代价是什么？这个代价值不值得？我指的就是这个问题。
那你觉得值不值得呢？
这么说吧，由于女权运动的冲击，医学界也曾经非常热心地教育公众，说妇女完全可以在40岁上下要孩子。现在医学发达，在这方面可以给妇女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但是，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女性的生育力在25岁就开始下降了，35岁以后怀孕生子越来越难，婴儿的畸形率也越来越高。许多妇女对于自己的生物钟过于乐观，结果快40岁的时候想要生孩子已经不可能了。 Sylvia Hewlett 在她的书中批评现在的妇产科，说许多妇女高龄怀孕，花了好几万块钱，忍受了巨大的痛苦才把孩子生下来，与其这样还不如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生活安排。她提的建议是20岁结婚，30岁出头的时候要生孩子。
这也没那么简单吧，不是想结婚就结婚的呀，还得看男人愿不愿意配合。而且事业成功的男人都不喜欢女强人，都喜欢找那些没什么野心顾家的女人。女强人是不是也要找个顾家的男人呢？
这的确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权主义的语调已经开始变化了。
谢谢丹青。这个星期一，以色列刺杀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的领导人，中东局势动荡，就是远在东亚的日本也感受到了震荡的余波。下面是本台记者李军的详细报道。
以色列刺杀哈马斯领导人，日本投资市场也受到强烈震撼，担心日本的经济复苏会受到影响。星期二，东京股票市场起伏，刚开盘的时候一路下滑，到下午开始平稳下来并有所回升。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刺杀行动。中东局势动荡，再加上台湾大选的风波，欧洲和日本投资市场双双下跌，日元也趋于疲软。日本产经指数在星期二的时候跟着华尔街的表现一度下跌到 11,071.66 的水平，下跌幅度 2.18%。 不过好在星期二公布的日本零售业数字赤字才重新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纷纷购买类似索尼等大公司的股票。整个日本投资市场当天虽然有所损失，但损失不大。和欧洲一样，日本也强烈谴责了以色列的行动，这和美国的态度有所不同。美国虽然也有所指责，但口气并不强烈，而且还肯定了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发表声明说，星期一刺杀哈马斯领导人是以色列军方不负责任的做法，没有考虑到事件的严重后果，是不正当的，我们非常担心此举会给中东和平进程和中东地区的安全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我们谴责以色列的行为。一般来说，日本在外交政策上的态度总是紧跟美国之后，但是在中东问题上往往不一样，主要原因是日本非常依赖中东的石油。星期二，日元最后还是上升，和美元的汇率达到了 106.7 的水平，这已经和三年半以来的最高点 105.1 的水平已经相差不远了。2002年1月以来，日元已经升值 25%。 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日本东京报道。
微软公司在欧盟碰了钉子，他们涉嫌违反了反垄断法并罚款6亿多美元。下面是本台记者洪威来自伦敦的报道。
3月24日，欧盟宣布已经作出裁决，认为微软公司违反了欧盟的反垄断法，并决定对微软公司罚款4亿9700万欧元。这么高的罚款金额在欧洲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欧盟负责市场竞争的专员马里奥蒙蒂在布鲁塞尔说，欧盟委员会今天作出决定，认为微软公司滥用了它在欧洲电脑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他表示，欧盟惩罚微软是为了促进竞争和创新，是为了保护欧洲的消费者。微软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脑软件公司，全世界90%的个人电脑都使用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微软过去一直将自己的音像播放软件包括在操作系统中，使其他生产音像播放软件的公司难以与其竞争。为了解决不公平竞争的问题，欧盟给了微软90天的限期，要求微软拿出一个新版本的视窗操作系统软件，而这个软件不得夹带微软自己的音像播放软件。决议还命令微软公开完整而正确的内码，让竞争者能提供可与视窗系统相容的低阶服务器。微软公司对欧盟的决定表示遗憾，并表示将提出上诉。微软首席律师布拉德·史密斯说，这只是一个漫长过程中的第一步，这个案子还将继续下去，我们将向欧洲法院提出上诉，这个案子很可能将要拖上4到5年。同时，微软认为在上诉案进行的几年时间里，欧盟的惩罚措施不会实行。史密斯说，我们会要求欧洲法院命令欧盟暂时不强制微软将音像软件撤出视窗系统，不强制公开内码，我们对此很乐观。欧盟宣布决定的当天，美国司法部说，欧盟的裁决令人遗憾，且可能对电脑市场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微软在纽约的股价因此案影响有所下跌，但由于微软拥有500多亿美元的现金资产，即使罚款额为6亿美元，预料也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我是洪威，新唐人电视台伦敦报道。
时装公司 Hilfiger 又恢复了元气，去年第四季度的销售上升了 4.3%。 由于他们认定现在的服装市场已经饱和，所以公司减少了他们专卖服装店的数量。公司总裁 Tommy Hilfiger 透露，他们的服装在市场上已经饱和。想当初他们从零开始，很快发展到年批发销售额$20亿的水平，到这个规模的时候想赚钱就不太容易了。他们决定减少服装店的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 Hilfiger 服装店从去年的181家减少到现在的170家。与此同时，他们还改革了原来的销售渠道，通过大的百货连锁商店出售他们的服装。他们已经和 Macy 以及 Bloomingdale 的后台老板 Federated 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希望此举能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最近他们还推出了 Edge 系列的服装，比起他们传统的运动服装，这种新的款式更精致，当然价格也更贵。 Hilfiger 介绍说，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刺激消费，给顾客提供更多的服装选择，不管是上班还是家居都可以穿，在款式上更讲究，服装的质地也会更好。Federated 希望在引进了 Hilfiger 服装之后，会给他们表现平平的销售注入活力。而 Hilfiger 则预计，由于他们继续缩减规模，今年的销售顶多和去年持平。世界第二大电脑软件公司 Oracle 的财务表现良好，消息公布当天，不但自己股票行情看涨，还带动了整个投资市场。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详细报道。
电脑软件公司 Oracle 财政年度第三季度表现符合了市场的预期。他们最新公布的财政报告显示，第三季度纯收入达到6亿3500万美元，上升11%。主要原因是软件销售，尤其是他们的数据库软件销售良好。Oracle 总裁查尔斯·菲利普斯介绍说，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在价格方面，软件公司都在抢占市场，顾客数量有限，谁都无法预期明天会怎么样，但是他们还是信心十足。Oracle 财政报告的出炉，给高科技行业的股票注入了活力，纳斯达克股票指数开始上升，而在这之前，这个指数已经连续4天下跌了。标准普尔公司的约翰·卢比分析说，情形开始好转，但是企业在信息产业的投资并没有大的起色。不过和前几年相比，情形的确好了很多。Oracle 目前面临着一个问题，他们对人科的收购遇到挫折，政府可能以反垄断的名义阻止他们的收购行为。Oracle 是不是应该就此打住呢？卢比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解释说， Oracle 为了收购人科费了9牛2虎之力，再坚持下去可能会伤害投资者的利益。美国司法部起诉 Oracle 的收购行为涉嫌垄断，法庭将在6月7号作出裁决。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发出警告，那些服用抗抑郁症药物的病人要注意，尤其是青少年，医生必须严加观察，因为这些药物会让人心情更加不快，而且会有自杀的念头。食品药物管理局还要求制药厂在标签上增加这一警告的内容。微软现在又进军运动领域，他们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达成协议，让微软的付费用户可以在网络上观看棒球比赛。作为回报，微软将在他们的网站上宣传棒球大联盟的网站。今年估计是轮船旅游的又一个黄金年，几乎所有的轮船公司今年的船票都会看涨，但是幅度不会超过10%。扭转了9.11事件以后轮船旅游走下坡路的局面，去年有接近1000万人坐轮船度假，比起2002年来人数增长了6.9%。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需求，各大轮船公司都打造了一些新的豪华游轮。2002年增加轮船13艘，去年增加15艘，今年又有12艘新游轮下水。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唐卫，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